你知道，当一座宏伟的跨海大桥突然坍塌的时候，新闻报道总是会把镜头对准那最后最戏剧性的一刻，就是那种震耳欲聋的断裂声、漫天飞舞的尘土，甚至钢索崩断的那个瞬间。在旁观者眼里，那绝对是一个，怎么说呢，湖中有雾，瞬间发生的灾难。
但如果你去问那些结构工程师，他们绝对会告诉你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桥梁的坍塌其实根本不是发生在那一天，它其实发生在那之前的许多年里，是那些隐藏在混凝土深处、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微小裂缝，是钢筋内部日复一日的缓慢疲劳。
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些，对吧？
对。直到不可挽回的那一刻突然降临。
没错，而这种隐藏在眼皮底下的渐进式结构失效，恰恰就是我们今天要带你探究的核心。欢迎加入本次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审视的可不是混凝土和钢铁，而是人类心理防线与道德结构的崩塌。
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
确实。我们将基于罗伯特·范诺伊教授关于旧约历史的第12讲，特别是《创世纪》第3章，也就是大家都听过的人类堕落的详实讲义，来，拆解人类向诱惑屈服的精确心理学过程。我们要看看这项突发的灾难背后究竟隐藏的怎样的渐进过程。
这确实是一份极其深刻的文本，而且无论你之前是否熟悉这个故事，今天我们都会把它当做一份关于怀疑的植入、心理防御的瓦解，以及人际关系异化的绝佳人类学案例来研究。
没错，
因为很多人以为偷尝禁果就是一个极其偶然的冲动，一个单纯的“哎呀，我不小心犯了错”。但实际上，文本向我们揭示的是一场经过精心设计的6步心理沦陷过程。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场心理坍塌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诱惑肯定不是一开始就挥舞着大锤子砸向大桥的，对吧？
当然不是，它极其微妙。这场沦陷的起点，甚至伪装成了一个天真的问题。文本里描述，蛇比任何野生动物都狡猾，它走向夏娃，并没有直接攻击上帝。而是看似随意地问了一句："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纯粹为了澄清规则的无辜提问。
”但这里面的潜台词其实极其险恶。这不仅仅是一个问题，蛇实际上是在质问："如果上帝连吃树上果子这么一件微不足道、完全无害的事情都要禁止。"他真的是个好神吗？他真的爱你吗？
哇，这招很毒。
对吧？这个问题就像是一根极细的针，瞬间在人类的心智中植入了一个针对上帝动机的怀疑。这是第一步。
这让我想起夏娃接下来的反应，她似乎是在努力为上帝辩护。她说："他们可以吃园子里的果子，但唯独中间那棵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但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如果去查阅之前上帝最初的命令，根本没有提到不可摸这3个字。
没错，就是第二步，这是整个心理防线开始松动的第一个明确信号。夏娃在潜意识里给自己增加了一条额外的限制。
这简直太像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了。想象一下，因为对父母设定的宵禁时间感到怨恨，孩子故意向朋友夸大父母的严厉程度。父母明明只说了晚上10点前必须回家，孩子转头就跟朋友抱怨："我爸妈简直是暴君，他们说我天黑之后连踏出房门半步都不行。"所以这是否意味着在夏娃真正伸手去摘果子之前，她的内心其实已经产生了一种被限制的烦躁和怨恨？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完全是这样。当怨恨的松藻在内心生根，防御机制就变得极其脆弱了。当你在心里觉得，这个规则太不近人情，我被剥夺了某种自由的时候，你其实就已经在为接下来的越界寻找合理化借口了，
已经开始给自己找退路了。
对，这种带有怨恨的防御，就是大桥内部出现的第一道致命裂缝。
为接下来蛇抛出的半真半假之言铺平了道路。
既然防线已经出现了裂缝，显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所以到了第三步，蛇立刻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势。他直接撕下了伪装，断言说你们不一定死。
这已经不再是暗示了，这是直接把上帝叫做骗子。
没错，这是直接指控上帝。但如果仅仅是赤裸裸的谎言，人类的理智或许还能发出警报。最致命的毒药往往是那些掺杂着真相的谎言，
就是那种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
紧接着第四步，蛇抛出了真正的诱饵。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这是话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心理操纵，因为它听起来好像是真的。
它确实包含了部分事实，这也是最难分辨的地方。因为在后来的文本中，人类确实变得知道善恶了，蛇精准地预言了这个结果。但它极其恶毒的谎言在于，它暗示获得这种能力对人类是一件大好事儿。
实际上并不是。
实际上这是在篡夺本该只属于上帝的地位。他把一种可怕的僭越包装成了一场极具吸引力的自我提升。所谓知道善恶，绝不仅仅是拥有分辨对错的认知能力，而是试图自己去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就是神学里常说的寻至智。
也就是说，人类想要抛弃上帝设定的绝对道德坐标系，自己来做宇宙的终极裁判，由自己来定规矩。
极其准确。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接下来的防线会全面崩溃，因为一旦你渴望成为自己的裁判，诱惑就会从各个维度彻底接管你的心智。这就是第五步，走向至智。范诺伊教授在这里引入了新约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的一个惊人对应关系。
哇，这个交叉比对，我记得约翰一书总结了人类受诱惑的三个核心维度，对吧？
对，分别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当你带着这个框架去审视夏娃的行为时，一切都变得无比清晰了。
让我来看看这个对应关系。首先是肉体的情欲，也就是感官和食欲，这应该对应夏娃看到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吗？
没错，最基础的生理吸引。然后是眼目的情欲，审美层面的，他觉得果子也悦人的眼目。
对，而在满足了生理和审美之后，最致命的一击落在了理智和野心上。夏娃认为这果子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
这完美契合了今生的骄傲。在这三种强大的心理共振下，夏娃最终伸出了手，
他试图建立脱离上帝的自治。然后到了第六步，这股力量蔓延到了亚当身上。夏娃把果子给了亚当，他也吃了。我注意到资料里引用了神学家焦汉穆里的一个极其犀利的观点，他说要击败一个男人，最简单的方法往往是通过他所爱和敬重的人。
穆里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诱惑通过最亲密最信任的人传递过来时，防线往往崩溃得最快。
等等，这里最有趣的地方来于，也是我非常想要挑战的一点，如果按照约翰·莫里的说法，罪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认为罪发生在夏娃开始同情并接受蛇的建议的那一刻，也就是脑海中想着，哇，也许你是对的时候。
是的。
那这是不是太苛刻了？对你我这样的听众来说，难道仅仅是在脑海里盘算了一下，甚至还没咬下那口果子，身体还没采取任何行动，罪就已经成立了吗？
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听起来确实极其严苛，但如果我们回到大桥坍塌的那个比喻，这就完全说得通了。范诺伊教授解释说，这是一个渐进的投降过程。
你的意思是，公开违反命令确实是在吃果子那一刻，但在此前已经沦陷了。
对，在心智和理智上，当人类在内心深处决定抛弃上帝的标准，选择脱离上帝而自立为王的那一刻，道德的界限实际上就已经被跨越了。真正的沦陷永远在行动之前就已经在思想的战场上完成了。
原来如此，思想上的背叛是最先发生的，而这种长期酝酿的内部失效带来的外部结果往往是极其突如其来的。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突发的后果这一部分。
是的，极其戏剧性的转变。
吃下果子后，创世纪三章七节立刻迟到，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这真的是心理防线的崩溃瞬间转化为了物理和情感上的强烈冲击。
这也是历史上被误解的最深的一段文本，关于赤身露体和随之而来的强烈羞耻感。我们必须在这里极其坚定地澄清一件事儿，这绝对不是人类性意识的起源。
没错，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有了罪，所以才觉得光着身子不对劲，进而觉得性意识甚至性本身也是罪的结果。
这种解读完全站不住脚。在堕落之前，上帝就已经告诉他们要生养众多了。性意识和性本身并不是罪，也不是堕落的产物。
那么这一节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不是为了掩盖性，这种突然产生的羞耻感到底在遮掩什么？
这种羞耻感实际上反映的是亚当和夏娃之间原本纯洁和谐的关系被扭曲了，这标志着人类异化的开始。范诺伊教授指出，堕落后的本性倾向于剥削或者是利用同类。
剥削同类？
对，而这种剥削在两性关系中最容易发生，也最危险。文本甚至顺带提及了后来挪亚赤身露体事件中可能存在的剥削意味。所以亚当和夏娃突然感到羞耻，是因为他们察觉到对方不再绝对安全了。
听起来啊，羞耻感就像是汽车仪表盘上的那个检查引擎的指示灯，灯亮起来的时候感觉很糟糕，让人焦虑，但这其实是一个保护机制，对吧？
这个类比非常精妙，
它在尖锐地警告你引擎内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机械故障，或者在这里是道德和关系的故障。如果没有这个灯，没有这种羞耻感，引擎可能就会在无讯预警的情况下彻底报废，也就是产生肆无忌惮的剥削。
完全赞同。所以范诺伊教授将羞耻感描述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由负罪感引起的一种条件反射，让人难受，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祝福，它能保护我们在堕落的世界中免受道德危险和性剥削。
上帝后来赐予了他们衣服。
对，衣服和羞耻感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引擎已经存在故障的世界里，为了防止互相剥削而必须配备的保护壳。
既然有了保护壳，那我们还有可能消除这种羞耻感，回到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那种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的完美状态吗？
门槛极高，只有在圣经意义上的真爱掌权，并且双方都渴望顺服上帝的婚姻关系中，这种羞耻感才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退，无限接近那种原始状态。但由于世界已经堕落，这种状态永远无法完美实现。
这真是一次令人深思的拆解。我们一起拆解了怀疑是如何一步步演变为理直气壮的背叛，以及为什么羞耻感不单单是一种消极情绪，而是我们在一个充满剥削的堕落世界中的一道防线。
没错，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
那这对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来说，意味着什么？当你审视自己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为一些小错误寻找借口，混合着真相与谎言去开脱，或者在人际交往中感受到那层保护性的羞耻时，你其实都在重演这个古老文本中的心理动态。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是的。在结束今天的深度解析之前，我想留下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交由你自行咀嚼。这个问题是建立在我们今天讨论的基础上的。
我很期待。
如果根据范诺伊教授的解读，无耻实际上会鼓励人与人之间的剥削，而羞耻感是一种防止剥削的保护性祝福，那么当我们审视现代社会不断推崇打破一切羞耻，拥抱绝对无耻的文化趋势时，我们究竟是在走向真正的自由，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拆除了保护我们免受他人剥削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刻甚至有些刺痛感的问题。
是的，希望这个问题能为你提供一个审视世界的新视角。感谢你参与本次的深度解析，鼓励你带着这些思考去观察生活中的细节。我们下次再见。